原来是这样。
欢迎来到原来是这样，各位好，我是旭东。
大家好，我是水兄。
感慨一下，阔别得有快半年了，元阳总算又回到了双播的状态，当然也不是一个正常番的双播，看这个标题就知道了，其实是我们的旅行特辑。而且呢，因为之前已经更新了两个特刊了嘛，大家应该也知道，这一次呢其实就是和水兄一起来回顾一下我们刚刚结束不久的逐日西班牙日全食观测之旅啊。
嗯，
整个这个行程走下来，全程的多巴胺的分泌量非常的大，所以我个人觉得就是后劲儿还是有点大的。就说实话，上周三到的嘛，我大约一直是到这个上周六的时候，这还是处在有一点轻度的那种 AMO 的状态。我不知道你会不会。
有一半是属于时差，有一半是属于还留着那股劲儿，是吧？还在回味当中，估计。
对对对对，这次的这个录制相对来说也比较特别嘛，我们是请到了一些这个同行的团友啊，到时候大家有兴趣啊，我们也可以 Q 上来，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因为这一次的行程当中，其实最重头戏的是日全食的部分啊。但是其实关于日全食的观测前预热啊，我们怎么选址啊，观测的时候是什么样的一些感想，基本上在我们之前更新的两个特刊当中是聊的差不多了，对吧？
嗯，
所以呢，这一部分呢，我们就不特别的去展开了。当然，这里要有一个这个前情啊，就是我们从旅游特辑的角度来定义这一次复盘的话，其实可能有一些地方是有重复性的，对吧？因为水兄，我记得去年我这个西班牙走南线回来的时候，好像当时也是和你一起去聊的。然后再加上更早的时候，我自己其实是有过一次漫游西地中海，那一次呢其实是从巴塞罗那出发的。所以呢，这次行程当中的几座大城市啊，这个尤其是马德里和巴塞罗那，其实在以前的行程当中啊，这当中的一些比较重要的景点是或有一些涉及。当然了，因为我们这次的这个线路整体是走的非常的小众啊，他们当地的地接啊，跟我们一起出发的这个领队的角度来说，就是起码我们这样规模的团队好像是从来没有走过，然后他们曾经就算去也都是带那种非常小众的啊，然后人数也非常少的这个团队。那么从自由行的角度来说，你除非是住在欧洲或者是对西班牙有非常非常深度的喜爱，那么正常情况下一般去个一到两次西班牙也不太会去走我们这次的线路，对吧？所以我们这次可能来复盘的时候啊，就是以前已经聊过的一些景点呢，我们就相对比较快的带过。当然像圣家堂这种它有变化的我们也会展开，但更多的重点我们会放在之前的节目当中没有聊过的部分。然后水兄之前其实也去过一次西班牙，对吧？
那比较久了，十多年前了已经。
哦，然后你那次其实和我第一次去西班牙有点像，也是只到了巴塞罗那。
对，我因为那时候是去欧洲嘛，从法国，就是我是从意大利然后到法国，然后转了一圈到了那个法国的南部，然后我想那个顺便去一下西班牙，来都来了，然后就坐个
硬凑个国家。
哎，对对对，坐个火车就去了，到了西班牙，然后就逛了就两天一夜，其实很短暂，
所以基本上也就是巴塞罗那匆匆一瞥。
对，是的，
所以这次对你来说倒是相对比较深度的一次西班牙之旅了。
没错，就其实基本上和我上次看的东西没有什么太多重合的地方。
而且比较对你友好的就是你之前可能只是外观的部分，这次我们也都进去了，而且都是有深度精讲。
对，而且像那个圣家堂，我上一次来他还搭的脚手架呢，你知道吧？
对，脚手架一直搭，我上次去其实也是搭着的，但是他造的这个状态这我觉得是这个景点比较有意思的地方，就是你隔几年去它都能有点变化，对吧？
是的。
那先听听看你整体的这个观感吧，我们就抛开日全食的这个部分，就整体这次你把它单纯当做一条旅游线路来走的话，你感觉怎么样？
那当然这个算是相当深入的一次旅行啊，尤其对于一个国家，其实有的时候去欧洲，哪怕同样是花两个星期或者说是12天的时间，一般也很少说对一个国家啊，就
我也是第一次。对，我虽然去过好几次欧洲，但是那么长的时间只去一个国家，确实这次也是第一次。
对对对，所以这个跟人家一说呢，基本上就是半个西班牙啊，其实都领略了，对吧？各个不同的这个文化的区域，这一次安排的也都挺好啊，如各种讲解啊，内容实际上也很丰富啊，那个对于西班牙的一些文化的历史的很多的一些内容，其实也 都是有很多的这个补足啊，我觉得这一点非常非常的重要。
对，
那么另外还有呢，就是对于我们整个行程，应该讲就是整体的体验啊，我觉得我们也是非常的满意，非常欣慰啊，就觉得还是比较符合我们之前的一个预期一个定位，该观测的时候观测，该走的时候走，而且呢就是整个都在计划当中，我们的团友们也非常的给力，基本上我们全程也都没有什么拖拖拉拉的这个等待啊或者找人啊，对吧，然后大家也都很安全，没有发生什么任何的这个意外的情况，所以确实整个下来各个方面都非常的棒啊，所以就
算得上是就是非常成功的，尤其是站在我是组织者的角度来说，那
是啊
是各方面都还是比较达到预期的，尤其是最后就是大家这个顺顺利利这个回到各自的出发地，因为我们这次其实还有就是海外出发海外集合的导友嘛，也没有出现大家可能出发前会比较担心的就是丢行李啊，对吧，或者个人财物的一些这种丢失的情况，确实还是长舒了一口气的啊。我觉得你这点说的很对，就是说因为像我个人是比较喜欢在去某个点之前先去查一些资料嘛，但是有专人带着你去精讲，然后结合具体的这个东西去把背景的知识给你去展开，和你自己可能做攻略然后盯着去看的感受还是会有一些不太一样。
嗯，确实，所以说从整个我个人的这种感受，如果说是我作为一位参与者啊，就是旅行团友来讲的话，如果从这个身份来考虑，我的感受是非常非常好。从组织的角度来讲，刚才徐东也已经说了啊，确实我们也感到比较欣慰，对吧？嗯，
对，当然因为还有就是最不确定性的像日全食啊天文观测的这个部分，那最后其实大家都走得非常的顺畅，那肯定是一个加分项啊。
说到这儿我插一句啊，其实很有意思，就是对我来讲的话呢，我可能生物钟还是像国内一样，就是因为早晨其实我还是比较早的就醒来了，七八点钟就已经吃过早饭了，所以呢就是我们的行程大部分都是九点十点出发，对我来讲是非常的舒适啊，就是整个人的这个状态啊或者这个节奏感其实都非常好，然后我呢通常也是睡得比较晚的那种啊，所以说这个行程对我来讲的话其实这个节奏感是很好。
这个里面其实还有一个隐含的原因啊，就是这个可能是大家如果没有在这个西班牙跟团，尤其是从策划者的这个角度做过行程，你是不太想到的一个事情，就是他们当地的法律规定，就是大巴司机的
对对对，
每天的工作时间他是会严卡一个，我记得是十个小时，
十个小时，十个小时，
尤其是我们夏天去西班牙，他们的日落时间非常的晚。因为本身它其实就有一点就是存在一个地方时和标准时之间的那个差距嘛，然后再加上夏令时和高纬度的这些叠加的因素，就使得他们的日落时间基本上是在将近要到九点左右了。所以呢我们很多的行程从舒适度的角度考虑，我们会安排在比如说傍晚的七点多钟，那么这就使得你去倒算它的那个工作时长，你就没有办法在早上特别早去出发。当然另外一方面，从我个人的角度，我也不希望就是每天一大清早可能八点多钟就要集合去出发，这个确实赶行程会很累。
嗯，是的是的。
这一次呢我们是用一个比较有意思的方法给大家来做一个复盘啊，就是大家如果可以看到我的这个屏幕的话，会看到我做了一个小的网页，然后这个里面呢用现在比较流行的就是所谓的就是从夯到拉，就这样子的一个排名方式啊，把我们这次涉及到的一些景点啊城市啊做一个这样子的排名，那也是顺便啊就给大家也讲一讲这个里边可能如果大家以后有机会去到西班牙可以去特别去看一看呢，或者有一些呢可能也就是路过随便打个卡也就行了，就这样子的一个逻辑，好吧。
嗯，好，
大体说一下这次的行程啊，这次行程其实挺长的，我算了一下，我们不算这个最后一天的就是返程，因为最后一天基本上就是早上这个醒来就直接去机场了嘛，我们在那边实打实其实是走了十天的行程，因为这个行程比较特殊的是我们在就是第一天抵达马德里的时候其实是当地时间呢，我记得可能只有早上八点多，然后我们等于所有的出关一直到市区其实才上午的十点多钟，上午十点多钟对于西班牙来说几乎就是一天的刚刚开始，所以我们其实第一天 就走了一个非常满的行程，就相当于是走了10个白天的行程，然后呢也度过了10个晚上，所以这一次的内容的体量确实是比较大的啊。涉及到的这个城市呢，知名度比较高的那毫无疑问是马德里和巴塞罗那。
嗯，
然后我们走的呢是比较小众的北线啊，当然这个也和我们这次全时代的设置有关，因为我们要考虑在全时代内多停留几天，以防万一嘛，对吧？
对对 对, 对。
所以呢，我们其实是从马德里出发，然后第一天呢是逛马德里，然后第二天呢我们是从马德里向南走了一点，到马德里南部的一个非常有名的，也是西班牙之前的一个首都，叫托莱多。
托莱多。
然后在托莱多停留完了之后呢，我们就直接向北开始，逐渐进入到全时代当中了。那么到了我去年其实也去过的，去年我西班牙行程的最后一站就是那个塞戈维亚。
塞戈维亚。
就是有那个古罗马水道桥的那个地方。
嗯。
然后再之后呢，就去到了一个旅行团的角度来说非常少有的一个城市，叫做莱昂。但水兄说看西甲的人是知道这个城市的。
对，我想说的是就是其实包括莱昂，包括我们后面到达的这个毕尔巴鄂，对吧？如果喜欢足球的一定是不陌生的
啊。对，那布尔格斯你总不知道了吧？
布尔格斯也知道。
也有西甲的球队吧？
但是当然布尔格斯实际上更多的是因为之前去调研那个全时代啊啥的。
这个不算，这个是因为这一次我们才知道的，就包括什么帕伦西啊，对吧？
对 对, 对, 对。
然后但是其实你后面会发现布尔格斯还是一个挺厉害的城市，尤其是它有两个景点我觉得排名应该是给的会比较高的啊。
对。
然后呢我们从莱昂之后就去到了布尔格斯，然后布尔格斯之后我们就进入到了我们的观测地，具体呢是在帕伦西亚的市郊啊。观测完日全食之后呢，我们就继续向北走，那么一直到他们的北部海岸有一个、如果看权力的游戏或者是龙之家族的朋友应该会知道的，就是龙石岛的取景地。那么我们有一个徒步，徒步完了之后呢就到了毕尔巴鄂啊，这个是挺有意思的一座城市，稍后也会说啊。那么在毕尔巴鄂结束完那边的行程之后呢，我们又去到了潘普洛纳。这个城市可能大部分朋友听名字会很陌生，但是如果说一个节日，大家或多或少会在类似于什么正大综艺或者是什么世界奇闻异事这样的新闻当中会看到过的，就是奔牛节的那个城市。我们又去到了萨拉戈萨，这个其实从知名度上来说我觉得会相对弱一些，但这次日全食有一个非常出片的，好像播放量可能也是最高的几个视频之一，其实就是在萨拉戈萨拍的。它有一个非常漂亮的，就是看上去就是特别有异域风情的一个大教堂啊，是他们的那个叫皮拉尔圣母殿堂。再之后呢，其实就到了巴塞罗那。巴塞罗那呢，就相对来说会有2天的时间嘛，玩的呢也会比较深入，就把一些高迪相关的一些内容就会走得比较透彻一点啊，基本上是这样一个行程，对吧？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正式的开始来切入啊。那先说马德里啊，马德里的话，我后面发现还是可以聊的，因为这次入内的两个大景点，而且都是有讲解员精讲的，马德里皇宫和普拉多博物馆啊。非常巧的是，我去年去马德里的时候，因为当时的功课做的不是很充分，这两个景点我都没有约上。
哦，是吧？啊，
所以其实都没有成功的入内，然后这一次呢，是都入内了。但是呢，我先说说我个人的观感啊，就是先说马德里皇宫，可能是我之前欧洲去的次数比较多，然后呢，像是这个法国的皇宫、德国的皇宫，去年还去了这个奥地利，对吧？还去了美泉宫。你知道欧洲这个所谓的宫保鸡丁嘛，对吧？
对对对对，
就是你宫看多了之后呢，会有一些审美疲劳。就起码从我个人的观感来说，马德里皇宫没有特别让我就很冲击的。就我个人大概也就是给到一个 NPC， 虽然它是个很难约的景点。
OK，
我不知道你怎么看啊。
我觉得还好吧，那就是马德里皇宫，我可以把它放到人上人这一档。
哦，
其实是有点就是属于那种什么超预期，就是我对它的预期不是很高，但是看下来觉得还不错啊，所以呢就给它一个小小的加分了。
就可能对我来说主要是因为这个刚好去年看了那个就是美泉宫嘛，
那这个
有很多
对比还是比较强烈的啊，
是吧？就是从这个美泉宫的这个角度来说呢，就是马德里皇宫好像就从故事性啊，包括就是我们和这个宫殿的连接度好像就低了一点。因为美泉宫你不管怎么样还有什么茜茜公主啊，你可能还有一些这种可以共鸣的东西在
啊。再者说美泉宫那人家那个可是帝国，是吧？
这是对，
这不能。
当然了，就是马德里皇宫呢，你严格来说也是我去的唯一一个啊，就是目前还是属于皇宫的 皇宫，就它不是所谓的故宫，就因为西班牙它现在还是个王国，
对对对，
它还有王室，虽然这个皇宫他们也不住了，对吧，只是会有一些这种所谓的国事活动会在这里举办，
对对对对对对对，这个其实也是我挺感兴趣的部分，就是说一个还在使用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皇宫啊，其实里面有些东西我觉得还是能够看得出西班牙人他们的一些历史传承啊，对吧，他们一些传统啊保留下来的那种印记。同时呢，因为这个皇宫里面还有一点印象比较深的，就是说它也有很多就是说跟我们天文有元素的地方其实还蛮多的，
哦，对对对，
哎，
有个钟我印象很深，
好几个钟啊，然后
还有天球，
对，有天球，然后好几个钟上面其实你说黄道十二宫啊等等其实还挺多的，对吧，然后当然同时因为这个西班牙它里面有很多的羊，
哦，
那个
金羊毛，
哎，金羊毛，对，和金羊毛是有关系嘛，对吧，实际上这些东西都还是或多或少有一些那个天文的元素在这个皇宫当中，应该讲还是比较集中的啊，所以呢这个印象比较深刻啊。
我的话呢确实也没有在它皇宫当中看到太多的特别震惊的艺术品，那当然有几个房间确实装修的也是属于那种穷奢极恶的这个水平啊，但是呢就是你如果欧洲横向去看其他的这个宫殿呢，那确实也大同小异啊，这个
不算
毕竟走上破过的啊，这
种
这个总能拿得出几间房间还是可以的，对吧，然后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因为它好像是把它的那个皇家园林的部分和现在的这个参观区有点剥离了，所以呢就是你不像就是其他的欧洲有一些皇宫它可能还会配套一个园林的部分，那你在这个里边的体验呢会更丰富一些，就相对来说是这一点我会觉得可能会扣一点分。还有一点呢就是我觉得比较遗憾的是因为这一次等于是第一站嘛，就相当于是大家对于他们很多的那个皇室的脉络啊就等于还比较懵的时候
对
去看，其实因为我们到后半程我记得我们那个当时那个赵导还给我们就是仔细的梳理了一下，就是他们整个的这个国家是如何形成的，
对对对，
皇室是怎么去演替的，然后你这个时候你可能回头再去看那个皇宫里面的一些点你会更有感觉一些，
哎，确实，
接下来这个普拉多博物馆啊，就是我自己初评应该是能够给到人上人的，我不知道你能给到什么，
我可能会给到顶级啊，
哦，你每次都要比我高一点是吧，我这次反正这个以你为准啊，因为我这边可能会有一些审美疲劳的这个滤镜在啊。普拉多博物馆呢，那当然就是毫无疑问，如果说大家对于欧洲的这些艺术史比较感兴趣的话，那这个肯定也是属于圣殿嘛，对吧，因为有的会把它的评价这个放得很高，就把如果是从美术馆的角度来说的话，欧洲可能也是起码前五水平的一个存在，然后这里面可能最有名的像是这个宫娥啊这样的这个作品，那确实也是属于反正我们以前这个大学的时候那个艺术概论当中其实也会涉及到的作品，你为什么会给它打那么高分啊？
还是觉得确实这个地方还是很值得一去啊，非常美，而且说实话我对普拉多博物馆的这个感觉就是说没有逛够啊，
时间太短了，
对，太短了，对，因为我们都是就是下午才去的，对吧，所以其实这个地方呢我倒是对它的这个印象是非常的深刻，因为之前也去过欧洲的其他几个这个博物馆美术馆，对吧，对比之下呢确实我觉得它这里面的东西呢还是一方面很丰富，其实另外一方面的话呢可以和那些比如说像卢浮宫啊就是那样子的去比较呢，可能你有些人会觉得就是很多藏品可能是不如那边，对吧，包括大英，但是有的时候你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它其实从博物馆的角度来讲它是形成了一种互补啊，就是补足了一些就是非常重要的关于欧洲的文化艺术的另外一个板块，所以说呢从这个角度来讲普拉多博物馆我觉得还是非常的不错，
说白了艺术这一块毕竟还算是这个属于门外汉的这个状态啊，就没有特别深入的了解，就是但是你在里边去看的时候大概能够 get 到一个什么点呢，就是其实后世的就比如说像印象派啊，就包括就是可能大家会更知道的几个那种艺术家，就他们很多的这个画风说白了就是普拉多里面的有一些艺术作品或者是一些艺术家，他们其实是对后世的影响是比较大的，
对对对，
就包括什么现代派啊等等的，就是他们是可以找到所谓的鼻祖啊，或者就是开山之作的，
没错，就这方面呢确实就是因为我以前所熟悉的或者说我们以前学校里面那种所学习的更多的还是在一些这个古典派的啊，包括这个文艺复兴时期的那样子的一些东西可能接触的更多一些，所以呢我也 更多的是期待就这一次去参观这个普拉多。那么因为我们也有关岛，所以说在这样子一个讲解之下呢，有相对比较深入的了解。当然了，也是因为就是有关岛就讲的比较的深入，所以呢重点讲的那些作品呢相对的数量其实就有限了，对吧、
啊、
这个有没办法的。哎，
对
对对、嗯、
就主要是因为这次也要就是搭配我们就是提前做的这个研学手册，这个中间涉及到的几个重点展品肯定是要放大的去讲、
哎、
当然其实
对对，
如果是你对于一座美术馆也好博物馆，你的参观时间相对是比较有限，因为你真的爱好者的话，他可能一个星期在马德里每天去刷这个博物馆，
那可不是，
对吧？
对，
这 我相信一定会有人这样子去做、但是我们毕竟是这个浅尝辄止的状态，那肯定会挑最有名的几幅给大家好好的去讲、
啊、是是是。
当然了，在专业人士的指引下，比如说去看像我印象最深的就是那个人间乐园，然后你仔细去看就是它里边的细节的话确实很有意思，像宫娥那一幅确实是很震撼，从不同的视角去看这个画，然后不同的距离去看这幅画，确实是会有完全不一样的收获，对吧？
嗯，
好像开始有一点点就是能够明白就是为什么有一些朋友他会那么喜欢去看这些艺术品。那当然另外一个方面呢，就可能也是因为它里边的大部分的题材还是可能更多的还是以那种就是宗教题材的这个内容为主，那如果说这一方面可能之前没有什么涉猎的话呢，就是你的这种共鸣的程度相对来说会低一些。
嗯，没错。
马德里的话有一个小的景点，这算是那天自由活动吧，这个就听听你的感受吧，因为你是第一次去马德里啊，就是那个圣米盖尔市场，这个 NPC
这个拉完了
拉完了为什么
这个对他没有什么太大的这个印象，就是觉得也就那样吧。对，这个市场嘛其实我觉得又不算太大，对吧？然后、感觉也就
商业化程度嘛也比较高。
对，其实就跟我们这边看到很多这种反正就是小小吃小什么点心啊，就对吧，这个喝点酒啊，也就那样、
我也看到我们也有团友这个发朋友圈说就是类似于城隍庙的那种感觉、
对对对、
就是
城隍庙还有一些小商品呢、他连小商品都没有
这个就是适合，就是因为我那一次是把就是有一顿吃饭是放到里边去的，
嗯嗯，
就在里边去觅食，一次性呢可以去吃各种各样的小东西的角度呢还可以，但是因为物价其实说实话也不低嘛，就它不是那种真正意义上的就是当地人去消费的市场，还是有比较强的针对游客的这种属性在的，确实就是不会觉得就是它是一个非去不可的地方，但是你但凡去马德里，因为它和其他的几个景点离得非常近，你总会去路过，对吧？
嗯嗯，是是。
拉完了，那就拉完了吧。好。然后马德里，我们第一天我记得是吃了一个就是火腿餐，对吧？然后晚上是吃了一个就是当地还不错的一个中餐。你觉得西班牙的那个火腿总体上怎么样？我是非常爱吃。你呢？
我也是，我也是。其实我本身就比较喜欢吃火腿。不是因为我是火腿啊、
好冷啊
好冷
啊
对，但是呢其实我对火腿还是比较喜爱的啊，所以在那个西班牙那几天反正天天吃火腿啊，我觉得挺开心的啊
就我也是，因为我是属于就是哪怕干嚼都能吃火腿的，就这个东西你我会觉得越嚼越香，
对对对，
然后在西班牙呢
只要它不是太咸啊我都 OK 吧，有个别的可能会偏咸一些，
对，就一个是就是我们因为第一天是在那个所谓的火腿博物馆去吃的嘛，它就更多的一些选择，然后其实还有一种办法就是在那个超市，就是他们因为这个火腿的这个数量非常的多，而且有的其实真的很便宜，可能最便宜的就是一两欧其实就有那么一板可以去吃了，如果说买的多了你逐渐也就知道哪几种是比较不咸的哪几种是比较咸的，然后确实你可以买来直接当零食吃啊，但是如果是本身这个每日钠摄入就是相对比较容易超标的朋友还是要小心一些、
对对对对对、
当然如果说给美食专门排名一下的话，这个火腿应该对我来说也是夯，你应该也是夯吧，
可以的、
可以。那接下来我们就进入到第二天了啊，第二天是首先去到了他们南部的一座也算是一个山城啊，因为我印象特别深，就是我们的停车场其实是把车停在了它的山底，是要坐很多次的自动扶梯上去的。
对，我觉得也是有点意外啊，直接扶梯坐到上面还挺好的。
这两年其实我们国内有很多的这个景区是有类似这样的设置了，然后就是托莱多算是比较早就用这样子的这个扶梯登山系统的。就这个城市呢，如果说大家是走过正常的以马德里为核心的那个线路的话，基本上都会去。我去年其实是只外观了一下，就是我是，你还记得我们后面其实是到了一个对岸的一个远眺点，就很多朋友是下来拍照的，我好像跟你还有个合影。
对，
我去年其实就是在那个地方拍了个照，因为没有时间去细逛这个城市了。然后这一次呢也算是比较好，就是到里边去比较细致的去游览了一下，因为对于西班牙来说确实是一座很重要的城市，毕竟是故都嘛，对吧？
对对对对对。逛这个城市呢，因为其实都是很多小路小店，对吧？其实倒是有点让我感觉到像在我们这边逛古镇的那种感觉。
哦，
还挺有意思的吧。
它又是那种山城嘛，就是也是上上下下的，然后不跟着关岛走其实是容易迷路的，对吧？
对对。
那么这个里边呢，我们其实主要详细参观的其实是它的那个托莱多大教堂。首先就是整座托莱多这个古城，它是世界文化遗产，因为你在西班牙其实是不可避免的会涉及到非常多的教堂，因为就是他们有非常浓厚的这个宗教的这个传统嘛，然后基本上你每到一个城市，他们的所谓的主教座堂是不可避免的一定会去参观的一个点。当然这一次呢，就是我们是有官方导览，外加这个我要自卖自夸一下了，因为我解决了这个同声传译的这个问题，对吧？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然后我们的官导呢，他是个西班牙人，然后呢后面你会发现其实他们说西班牙语的官导，他们的英语能力其实并不是特别强。
是的，
然后呢，因为它可以用母语来给我们去讲解，结合现在的这个技术手段，因为我们实现了这个同声传译，大家这个参观的体验还是比较好的啊。我觉得很少有一个主教座堂，大家在里边能够看得这么细致的。
没错，可看的东西还是非常多。如果说是第一次去欧洲，或者说是对这些教堂啊，欧洲的这种主座教堂，对吧？不是特别熟悉的人，可能在这里面会有一种看花眼的感觉。在这里面呢，应该讲就是不管是他的大礼拜堂这个唱诗席是吧，还有小礼拜堂，就其实每一个我觉得都还是挺有看点的。我在这里面也是逛的比较慢吧。另外一方面，这个教堂确实体量也是相当大，对吧？因为这是我们到西班牙之后逛的第一个啊大教堂，是吧？
当时我的感觉是大家逛完以后都非常的震撼，然后呢好像都觉得这个非常有收获。然后因为那个关岛其实是相当于是它有一个整个古城的一个游览，到了教堂呢然后再进去有一个比较深入的一个入内的讲解，就大概是这样子的一个流程啊。大家看完以后呢都会觉得哇非常震撼，但是呢当我们整个行程走到快接近尾声的时候，随着大家打卡的类似体量的这种大教堂越来越多，逐渐逐渐就会发现大家好像看教堂看得有点审美疲劳。
哎，开始有了。对，这个没办法，肯定会有啊。但是细看其实每个教堂还都不太一样，对不对？
而且西班牙其实有意思的一个点是它的就是教堂，因为有比较特殊的历史嘛。我记得去年的节目当中也讲过，就西班牙有很多的教堂其实是建立在更早的比如说像清真寺这样的建筑之上的，就它会有那种复合的历史。所以呢就是如果仔细去看的话，它不同地域的他们的大教堂呈现出来的艺术形式啊，包括建筑的风格啊，包括里边的那种所谓的内部装修，其实也非常的多元。
没错，
就相比于欧洲其他的一些城市来说，可看性还是算比较强的。那硬给你打分，给他打多少？
怎么说呢，这个地方有点纠结，就是我可能也还是想打人上人，但是呢这个教堂呢因为还是有些遗憾，就是这里面因为它有不少在装修嘛，对吧？这脚手架啥的还不少，反正因为作为第一个教堂去看呢，我觉得还有点没看够的这种感觉吧。
啊，看到后面的话我相信有几个教堂就会这个打分偏低了。说
也不是，因为你知道就是后来的我的感觉就是有一种什么呢，就是我们随着我们的这个行程，我是感觉这个教堂是一个比一个漂亮，一个比一个强。
其实是，其实是，
对对对，所以这个教堂给他一个 NPC 吧。托莱多大教堂
NPC，
对，
我觉得差不多吧。就是这个教堂对我来说的意义，就是因为我这次这个所谓的自研的这个同声传译系统它是第一次使用，然后有一个情怀加分，
给你加个分，给你加个分。
就我觉得是在可以让导游讲西班牙语的情况下，让大家听得津津有味这件事情上，就从我的回忆当中，我觉得是一个很美好的回忆。因为我当时印象特别深，就是在里边就有很多的就是当地人就非常 就是错愕的盯着我们，因为大家就会发现啊，一群就明显是东亚面孔的人，然后听西班牙语的讲解，听得那么的认真，津津有味，就很多人都在困惑，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构成的团？我们最后不是有个合影吗？然后好像这个当地的那个关岛也好像挺感动的。然后关键我们因为这次横幅其实也是做的是中西双语嘛，然后他们也觉得这个团也很有意思啊。那就算暂时给个人上人吧，好吧，我稍微这个提一下。好，
脑洞太大，休息一下。
如果听咱们的节目不过瘾，你也可以去我们的微信订阅号逛一逛啊，与节目有关的更多知识干货还有趣味猜题闯关都在那里了。微信订阅号搜索刀科学，刀是唠叨的刀，
别忘了还有天文茶餐厅。
稿子上好像没写这句话。
嗯。
接下来呢，其实就是一个顺路的景点了，就是托莱多它也是一个就是古城嘛，然后它有一些就是所谓的一些漫步，然后我们顺便去看了它的几个老的城门，这个就 NPC 吧，我不知道你怎么看。
这个我觉得好像也无所谓。
主要就是一个这个漫步嘛，对吧？
对对对对，
基本上你到一个这种类似于古城的这个点，你除了有那种所谓的像大教堂啊、博物馆这样的大景点之外，一般也会有那种就是顺路看一看，其实也相当于就是帮助你可以规划一个比较好的徒步的路线。
对，这个怎么说呢？就看也行，不看也行吧，就是。
对，然后托莱多这座古城呢，就是因为它是属于就是历史人文这一块比较的厚重，你单说风景吧，它其实。我个人觉得不是那种特别出片的那种大风景的，
没错，是的，
尤其是你在古城里面住，但是呢，如果你是住在古城，你自己又会去安排一些徒步，它其实周围有一些比较漂亮的徒步线路。我记得我们那天大巴开出去的时候，大家会发现这个路上有一些那种大家会挖出来的那种店。
对对对对，
那这两个景点我们也就不多说了，一个是太阳门，一个是老比萨格拉门，这个就 NPC 拉完了。不至于吧，对吧？就路过不亏啊，
啊，无所谓吧，
啊，无所谓，这个就是，反正就是属于这个是顺路景点啊。接下来啊，我们就从这个托莱多啊，直接前往塞格维亚。先说一下路上的事儿，这个路上其实还有一些这个挺惊心动魄的部分，对吧？因为我们这次其实去
还惊心动魄也不至于吧，
你就看到山火还不惊心动魄吗？然后最后山火
还
影响到了自己啊，
离得还是比较远。惊心动魄不如上次澳大利亚那个水游澳大利亚，如果大家去听一下，那个叫惊心动魄，整个在浓烟当中呛的我是不行的那种。那这次还是比较远，但是呢，这次还看到了那个救援的直升飞机。
哎，对
对对，这
是不止一架，对吧？甚至看到他们。那个有那个拖挂就准备去那些火点去救援的。
对对对，这个也顺便说一下，就是我们在那个去莱昂的那个路上也看到了那个着火点，而且那个着火点是刚着的啊，就是我们看到那个着火的那个地方，然后我去看地图还没有上榜啊，还没有被点上去。然后我们去这个塞格维亚的那个路上，那个着火点是在路上，是地图上是有的，并且是给出来了一个预警，意思就是说这边是有大片的火场还没有得到控制的火场
啊。这次就是其实前半程啊，我们观测日全食的不确定性倒不是在那个天气，其实从晴天率的角度来说还是比较能保证的，主要担心的其实就是这个山火的影响，对吧？
是的，
因为这次羊角比较的低嘛，而且啊，就这个还不能算是虚惊一场。我们其实到塞戈维亚，首先说一下塞戈维亚，就是我去年的隆重讲过的，就是那个古罗马水道桥的那座古城，也是一个世界文化遗产之城。然后呢，我们到了那个城市，大家正在惊叹于古罗马水道桥的这个壮美的时候，当时就有一个很震惊的消息，就是我们原计划晚上要入住的那家酒店，因为附近的山火封路，导致没有办法入住了。
对对对对，这个还是一个非常意外的一个状况啊，这个还是稍微有点紧张的。
对，就好在就是说整个的后勤保障团队啊，这个协调还是比较的给力啊，就其实是到我们晚上去吃那个烤乳猪，对吧？吃完基本上就已经协调到了，而且我们运气确实也比较好，刚好有一家同级别的而且不算很远的酒店正好有我们这个团人数的房间，而且不多不少，我们再多一组家庭或者说是一个房间就没法全团去入住了。
这个也真的是啊
啊，这个算是虚惊一场吧。我们先来说一下，就是首先这个塞戈维亚的古罗马水道桥，这个我个人情怀的因素啊，这个我肯定会给到夯， 就是去年看到会感动，我今年去看到还是会感动。就当然我是感动的点我先说一下，就是首先它保留的很完整，然后很壮观，然后呢将近2000年的历史，它又不是一个为了炫耀权力或者是这个宗教性质而建的一个奇观，它是一个就可以理解为是一个公共设施。我会觉得这样子的遗存在我个人的心目当中会排得很高。我不知道你是怎么看的。
你只能这样讲，就是说从我们现实体验的角度来讲，我可能顶多就是人上人啊。
甚至连顶级都到不了。
顶级都到不了，对。因为就感觉就是印象不是特别的深刻，还是有些失望的吧，就只能这样讲。但是呢相信就是从客观的来讲，作为这样的一个景点，如果大家以后要去看的话，应该讲还是非常值得一去啊。对吧，有还是有看点的啊。
这个我们看看，就如果是综合一下的话，估计也给到顶级了。就虽然我个人很想给他到行啊，你不觉得远远的看到的时候会觉得这个东西特别的震撼吗？
可能我还没有这种感觉，还好，对，还好，
是不是我去年给你把这个东西这个捧得太高了，结果心理预期过高之后，现场看也就那样了，
有可能吧。
反正这个的话去年也详细讲过，这个就不展开了啊。
对，
这次呢塞戈维亚对我来说比较好的是补上了我去年没有深入去浏览，因为去年我是几乎最后一站太阳快落山的时候才到，就是根本没有时间再去看他的那个城堡和大教堂了，因为晚上其实就要去还车了嘛，因为第二天一早就马德里要回国内了。
啊，对对对，
如果是再考虑到我们第二天去深度参观的塞戈维亚的那个阿尔卡萨城堡和他的那个塞戈维亚大教堂，我们来看看这个排名会怎么样啊？先说一下那个城堡吧。那个城堡要和普通人建立一个连接度的话，就是有说是迪士尼里的那个白雪公主城堡的原型，我觉得有点牵强。
我也是这么觉得，
虽然城堡挺好看的。
对对对，从外观，从一些那个特定的角度来讲，我觉得还是非常的漂亮，就它有点那种世外桃源，绿野仙踪。
尤其是我们
就是这种感觉，
在它山下的那个。就是大草坪合个影嘛，对吧？
哎，
然后又爬了一个山，
对对对，
然后上到那个城堡里去。
对对对，你说城堡里面吧，我觉得也就那样，没有什么太特别的。
宫保鸡丁嘛，你城堡看多了，确实也就那样。然后它有几间房间呢，装修的还可以。然后城堡上面的景观呢，确实还不错。但是呢，就是如果说你要特别提前很多时间去抢那个预约，也犯不着，是吧？
没必要，对。
你觉得是 NPC 咯？
NPC 吧，
我觉得跟你观点差不多啊，这个基本上是在 NPC 的这个水平啊。
对对对，至少他还能出片啊。
啊，是。那么那个塞戈维亚大教堂呢？
塞戈维亚大教堂我觉得也还不错，可能跟那个托莱多大教堂差不太多。
是在人上人这一档。
对对。
就说实话，塞戈维亚大教堂，因为等于刚刚经历了前一天金奖的那个托莱多大教堂，然后塞戈维亚大教堂虽然也是金奖的，但确实就是因为有很多的东西是比较同质化的嘛，当时对于我来说，它的这个冲击力就没有那么的强了。
对于他那个有一个很深的一个印象是什么？就是我个人的那个感觉的，就是说，因为看着他那个样子啊，他的有一些这个塔尖啊，然后还有一些小拱啊等等，就让我想起了那有一款游戏，知道叫那个什么纪念碑谷。
刺客信条。哦，纪念碑谷。
对。
哦，那还有那么一点意思。
我觉得跟那个很像，你知道，所以对他的这种印象啊。
其实旅游你能够觉得有意思的，其实就是要和你的某一段经历或者是某一些爱好。有些连结的，对吧？
对对对，
看的会比较
是的，
有感觉一些啊。然后你看，紧接着又是一个大教堂。就那天塞戈维亚，就是两个行程走完，我们吃了一个午餐之后，其实就紧接着去到了莱昂，对吧？这里中间倒是可以顺便说一个，就是美食啊。我们在塞戈维亚其实两餐都蛮有记忆点的。前一天的晚餐是那个烤乳猪，然后他们有一个风俗，就是会有一个老爷爷拿着一个瓷盘去把那个猪啪啪啪给砸碎，然后还把那个盘子给扔碎，是吧？
扔到地上，对。
这个算是一个比较好玩的一个点。然后第二天是我第一次见到，就是上鱼是一整条一整条，一个人一条的鱼这样上。
对对对对，
算是一个当地的体验吧。
嗯，
塞戈维亚走完之后呢，我们就去到了莱昂啊，这是一个真的特别冷门的一个点了，也是我们此行在西班牙走的最西的一个点。然后我们在莱昂呢其实是住了一天，这里呢其实要稍微展开一下，就是否则的话大家可能对于这条线上的一些重要景点就会没有概念。就是西班牙的北部有一条非常著名的，或者不能叫一条，就是有一组非常著名的徒步路线的概念，叫做朝圣之路。
嗯，
简单的来说，就是它的终点是在西班牙的圣地亚哥，因为世界上叫圣地亚哥的城市很多。圣地亚哥呢是西班牙非常非常靠西的一个尖尖的那个地方的一座城市。背后的宗教传说我们就不说了，就总之呢，说是那边有一个神迹，然后呢就使得当时有很多的信徒会从不同的国家出发，有从法国出发，有从西班牙出发，有从葡萄牙出发等等，大家呢就要去走这个朝圣之路，然后最后终点呢是要到。就是所谓的圣地亚哥啊，这座城市的那个大教堂，那其实就是古代的类似于徒步啊，其实也有点像我们西藏也有很多人会去这个转山等等，就类似这样子的一个行为。但现在呢，这条路它已经不仅仅是一个跟宗教相关的，就是它在徒步爱好者圈子当中也比较的出名。所以呢，就是我们北线有很多的城市其实都会和这个朝圣之路有关，而莱昂呢也是朝圣之路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节点。就相当于就是那个时候我们可以想象，在过去旅游非常不发达的时代，你别说旅游了，就是交通都非常不便的时代，就当时的这些所谓的朝圣者，他其实沿途要找休息点，其实就会找这些有大教堂啊，对吧，或者是有类似这样的地方。一方面呢，就是他可以在那儿进行休息，另外一方面呢，也算是就是他每一个节点都能够有一些身心上的这种净化吧。莱昂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很重要的一个点。然后呢，朝圣之路有一个很重要的视觉象征，就是贝壳，类似于扇贝的那个贝壳。所以呢，现在你只要是在朝圣之路的这些点啊，包括我记得我们之前在塞科维亚好像也能够看到，现在他们会做成一个就人行道的，像一个地砖，有很多是金属的，就做成一个铜制的那种贝壳的样子。莱昂呢，其实就是朝圣之路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节点。那么莱昂的大教堂呢，它呢有一个别称叫做光之圣殿。那么这个教堂玫瑰花窗确实是非常的漂亮，
而且我们到的那个地方正好是
接近这个夕阳吧，阳角。
对对对，不能说日落对吧？但是呢，它这个阳角比较低，然后呢，阳光的这个色彩也是偏暖色的啊，所以正好那个教堂它西面的那个窗户阳光洒进来啊，看到的整个殿堂就是泛着金光啊，就非常的漂亮。
对，然后它的花窗的这个量确实是非常非常的大，对吧？你以那个时候的建筑能力来说，能够用如此多的花窗，确实是比较炫技的一件事儿。
是的，
就你其实看这些教堂，我们抛开宗教的这个部分，你可以去看的就是当时欧洲的整个的这个建筑技艺的一个发展的脉络。你会发现，就是越到后期，他们就开始逐渐逐渐的去追求一些，我要把石头做的不像石头。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因为我整个建筑的这个结构啊，就是承重啊，设计的比较精妙之后，我就可以大量的去减少墙体，然后呢去增加大量的玻璃。那么莱昂呢，其实比较突出的一个特点就是它的那个玻璃的运用非常非常的大。
而且它的有一个特点，就是如果跟我们后面那个圣家堂去相比，就是说它的那个窗呢是更加的密集。
对
啊，等于是面积又大啊，而且又密集。我也注意到了，就是像那个圣家堂当中，它的窗户和窗户之间的那个柱子啊，它其实还是比较的相对大一些啊，粗一些。而那个莱昂大教堂呢，它相对来讲这个柱子就比较细，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就是刚才讲到这个玫瑰花的这样子一个图案，就除了那个窗上面有这个玫瑰花，它的那个穹顶，它的顶其实也是这样子一种，就是好几瓣的这样的一个样式。所以它是浑然一体，就是整个给人的感觉就非常的和谐。它的那个小礼拜堂也是，就是说它整个一个布局，我的感觉就是说它非常的极致，很密集啊，这个一点都不浪费啊。不管是在横向的这个空间上，还是在垂直的空间上，它的利用都是非常充足的。
是，欧洲有很多的这个教堂，可能更多的你是看里边的壁画啊，看里边那个主祭坛上的那些雕塑啊。莱昂这个大教堂比较有意思的点，就是你基本上主要的视觉是去看那个花窗上的那些图案，对吧？每一扇花窗它都有非常丰富的这个故事，或者可以说是信息量很足，这个是比较特别的一点。我个人能给到人上人，你要提分吗？
能给到人上人，可以的，
就差不多人上人，好吧。还有一个小景点啊，这个呢是和后面的那条高迪线串起来的，就是在莱昂有一个我们一个外观吧，当时好像没有时间入内了，叫波提内之家，这个是高迪比较早期的一个作品，因为也就是顺道过去参观了一下嘛 NPC
行吧，这个 NPC 吧，
大概能够看到，就是高迪这个传奇的建筑师，他早期其实也有一些这种所谓的比较商业的案子，对吧？
嗯，
然后
对对对，这个呢，我们因为导游呢说的一句话非常的重要，我那个这个是他后来讲到的嘛，就是说在西班牙很多地方你可以看到，就是高迪他的整个成长或者说他的变化的过程。他的作品在不同时期啊，他不同的一些状态，就是有的他可能是自己啊去创作，有的可能是委托去创作的，情况都不太一样，就是他表现出来一种这个多变的啊这个样子。
是的，是的，嗯。然后你看波提内之家，如果没有人专门去讲解的话，你乍一看不会一眼认出他是高迪的作品的。
是的，
但是呢，你也能够看到他中间的一些小巧思，确实是能够看到他后面的一些作品的这种影子，但是相对来说还是一个比较中规中矩的一个克制的作品，对吧？
是。
莱昂这座城市呢，因为我们停留的时间相对也比较短，相对来说就是一个过渡的这个城市嘛，
嗯，
整个古城其实范围也是比较大的。然后我印象比较深的一个点就是那个地方可能真的是因为中国游客去的太少了，整个城里面这个中餐馆也非常非常的有限，就算是有那个中餐馆的设定，基本上也是比较典型的，就是其实是服务当地人的，就更多的是迎合就是当地人口味的那种中餐馆，对吧？
对对对对对。
你对莱昂这座城市会有别的印象吗？
还可以吧，中规中矩吧。哎，对，比较老旧，就是可能之前也对莱昂没有太多的印象或者说是预期，对吧？那所以看到那个样子呢，啊，好像也就那样，就比较像那个欧洲该有的这种样子吧，
谈不上那种眼前一亮，然后你不会说是想要在这个城市有更多的停留。基本上就是如果说大家要去徒步，你是走那个所谓的朝圣之路，尤其是那个什么法国之路那条路线的话，你肯定会必经，但是呢你基本上也就是途经一下啊，这样子就是，
是是那个我们因为之前呢也把莱昂也是作为我们就是日食观测的一个落脚点嘛，对吧？
嗯，对。接下来呢就进入到另外一座城市啊，布尔戈斯，这个其实就非常靠近我们最后选日全食观测的这个观测点了。布尔戈斯呢，我觉得是值得说的。首先呢，就是布尔戈斯大教堂，因为我们前面提到的很多的西班牙的世界文化遗产，基本上呢都是比如说整座古城，或者说是把一个比如说像朝圣之路等等这样打包在一起算一个。但是布尔戈斯比较特别的就是它的那个大教堂啊，或者叫这个主教座堂，本身就是一个世界文化遗产，这个其实是比较难得的。
嗯，对。
然后呢，我们这一次的这个行程不是我做了一个就是团徽嘛 ，logo 视觉的中心其实就是布尔戈斯大教堂，因为它也是这次全时代当中感觉最靠近中心线的一个地标建筑了。
对对对，是的。
抛开这些情怀因素，你觉得这个布尔戈斯大教堂能给到什么呢？
给我的感觉呀，还是那个，就是刚才讲到的，就是一个比一个大。啊，一个比一个震撼，对吧？它这里面的内容确实就是又完全不一样。比如说和那个莱昂给我的感觉就是眼前一亮，就是它是一种视觉上面的这种盛宴啊，或者说是这个非常的养眼啊。然后博尔戈斯大教堂这里面呢，实际上就是有更多的一些看的内容，以及就是说你可以这样去想象，就是说它的功能性，我觉得可能会是更强一些啊，也就是做宗教的它的一些作用，就是体现的更加的充分。啊，这是我的这个印象。那么当然还有呢，就是说它这个里面也有很多属于那种就是欧洲相对比较传统的一些内容。所以说它的给我的感觉，我的可能也是人上人这种这个级别。
人上人，我要给它人上人的话，那其实理由是因为它的那个建筑的部分。就这个教堂如果说是从建筑的视角去看的话，它会比较有意思，就是因为它融合了非常多时期的建筑风格。你其实可以看到就是说不同时期的人去造这个教堂会去叠加一些自己的这个审美想法然后放进去，很难简单的用它是一个比如说哥特式啊等等这样子的一个这个风格去定义。像之前好像是我没有记错的话，应该是那个塞戈维亚的大教堂好像说是最后的那个哥特式教堂，然后到了布尔戈斯大教堂呢，它其实就是为什么它能评这个世界文化遗产也是这个原因，就是它是有非常多代的建筑师在上面去加盖，包括它中间还有一个部分我记得是原来造好了后面又塌了后面又重新去造就等等，所以它本身其实是集合了各个时期的一些建筑的特点，就这个东西其实是挺加分的。
哦，我大概懂你意思啊，你也还是比较喜欢这个里面，就是它的一些，比如说历史的故事啊，或者说它的一个
哎，对，
变迁，是吧？
对，因为它比较有意思的点就是博尔赫斯，虽然可能从旅游的角度来说啊，就是从尤其是国内出发的游客的角度，它不是很有名，但它也是在朝圣之路上，尤其是法国之路非常重要的一个节点。然后呢，正是因为是一个节点，其实我们后面讲到我们那个日全食选址的时候，也是这个，就是它是西班牙北部的一个蛮重要的一个有点交通枢纽的概念。所以呢，就是要去，尤其是走那个朝圣之路，要去到圣地亚哥的很多的人，他其实都会在布尔格斯停留，就使得他吸纳了非常多外国的建筑师，有法国的，有意大利的，然后包括可能欧洲中部的一些建筑师，他们其实后面就来到这儿，就相当于就是安家了，然后在那儿就继续去修这个教堂，就使得这座教堂本身它的艺术形式啊，包括建筑啊，就非常的多元化，这个是比较有意思的。然后你结合这个城市的位置，你就比较好的能够理解它为什么最后会呈现出这样的一个比较独特的样子啊。
所以呢，这个评级吧，如果你给它再加点分，达到顶级，我觉得也未尝不可。
差不多，如果是硬要我在它和那个莱昂大教堂上面去争高下的话，它确实是可以到顶级的。然后再加上它又是我们这次的这个整个研学手册，就说白了，我们一系列视觉的这个核心建筑，这个给到顶级吧，这个再上面也上不去啊。好，接下来啊，在这个布尔格斯还有一个我个人强推的景点，人类进化博物馆。这个我不接受反驳，我直接先给到夯啊。这个是目前第一个夯的景点啊。
是吧？
本来水道桥是要夯的，然后被你驳回了，对吧？我先说一下我的理
你
由好
说，
不好？
对，你说，
这个有原样情怀在，
对吧？好
因
，OK，
为原来做
可
过
以
这
理解，
个就是人类起源这个系列嘛。然后其实从古人类的这个研究的意义来说，如果你站在就是说欧洲的就是古人类研究的角度来说，西班牙其实是一个高地。因为西班牙北部的就是特殊的这个地理位置，就简单来说，就是它比较容易被其他的外来者遗忘的一个角落。后面我们说到毕尔巴鄂的时候，其实也会去提这件事儿。然后呢，它有很多的，就是说古人类的一些遗存，包括就是说目前断代下来最古老的所谓的欧洲人，大家一定要记住，它跟我们智人它并不是有直接关系的，但是是属于人科人属的这些古人类。那么目前最早的发现也是在人类进化博物馆的，可以理解为是附近吧，就是在西班牙的北部。然后再加上呢，就是说它的，应该我没记错的话，好像是3楼有一组蜡像，就是把我们当时做那个就是人类起源这个系列当中的很多重要的人，打个引号的人啊，就无论是这个南方古猿露西啊，对吧？然后再包括后面的海德堡人啊、尼安德特人啊等等等等，它做了非常精致的还原。就这个部分，我觉得还是比较戳中我的。再加上就是说，它里边有一些就是考古嘛，我印象很深，就是有一个化石，它上面其实是有那个被很整齐的那种工具切割的痕迹的一段人的前臂，也是据此去推测，当时这个人他可能是被别的人食用的，对吧？就是类似这样的一些东西吧，就是还是会让我觉得就是挺有意思的。然后呢，因为我们这一次的行程当中，特别自然科学的参观景点确实也不是很多，那么从综合来看，这个博物馆我还是觉得不虚此行的吧。好，你的不同意见。
我觉得不虚此行是算得上的，没问题。
啊。
这个里面其实内容我就不多说了，旭东讲的这些，我还是比较赞成的。当然我可能是更多的是从这个参观体验，
从
或
业
者
者
说
啊。
是对，有可能是从这个视角去考虑，就是我只是觉得这个馆还能够做得更好。就是有很多的东西呢，我觉得它所呈现的，包括它的这个布局、它的动线啊，还有它的所做的一些展品的一些，它是不是这个突出，对吧？从这些角度来讲，我觉得它还是有比较多的这个欠缺。你最希望人家知道的一些内容，或者说你可以把它作为一个镇馆之宝的这个东西，你应该要把它更加的去突出。就像刚才旭东所说的一些他们的一些这个就是考古的一些骨骼啊，等等啊，那些东西，因为它都是在这个小黑屋里面，对吧？因为它呢是想要把它，保持一种就是相对更好的一种环境啊，更贴近于就是说他们考古发现啊的，也是为了一些保护，因为他当时他也解释了，
这
就
个
是
方
说，
给你解释一下，对。
对， 他也解释了，因为这些东西他其实都还在在做这个研究的，也就是说他展陈出来摆放的这些东西他其实还是正在进行一些科学的这个研究的啊，所以说它是一种活化的东西，你知道吧？就是这从这个角度来讲，它是出于这个保护啊，来做这样子的一些展示。这当然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从参观的这个体验的角度来讲，就不是特别的理想，对吧？那么还有呢，就是包括它的在这个门口，不是它有做的几个场景嘛？布景对吧，我们从那个顶上啊，从三楼往下去看的话，可以看到它其实它也是把它复原了，就是在考古发现的它的一些地貌啊，这样一些特征，其实它的想法都挺好啊，也包括它的这个朝向，它也讲了这一条一条的这个景观的这个朝向其实都是朝向这个博尔格斯大教堂啊，这个、
哎、对，还有点致敬的意思，
对对对，
建筑本身也挺有意思的，
是的，就是我觉得它讲的这些点都挺好，但是呢它在这个设计的角度来讲，我就觉得他恰恰没有做好，包括就是说我们讲这个看的这个景，就你只能是从那个三楼往下去看，你才能看到这个景，而从一楼你去看这个景，它有一个斜坡，它有个斜面，而这个斜面实际上是反着来的，就是跟你的视线方向实际上是有点这个矛盾的，你在一楼实际上是逆着这个方向，你是看不清这样子一个，就等于说是你近处高远处低，就实际上你的视线是
到过天文馆的甲方视角，
你看不，
它确实是可以弄得更好，
对，你看不了这个景，那从顶上来看你是能够看出来这个景，但是呢又损失了就是我的这个高度的这样的一个维度，所以说看到的立体感又不是很强啊，等等等等，就是我可能是更多的是从这个布展的角度来讲，我觉得它完全可以做得更好，当然还有一个减分项就是它的文创实在是，
哦，文创确实是要减
实在是不行啊。
我先补充一下，就是你前面说到的就是它的那个展品的这个问题啊，就是这个事情我是理解的，就是和恐龙化石不一样，古人类的化石因为你想最早的也不过是百万年的这样的时间尺度，
对对，
然后它里边的大量的其实是几十万年甚至是几万年的，那我们其实从那个生物的这些残骸的就是分解的角度来说，严格来说它很多还都是遗骸，那么你要做古人的研究，现在有很多分子生物学的方法，那么其实就是要从里边去提取那些残留的生物的痕迹，那从这个角度来说它必须是要就是避光啊，恒温恒湿啊，就是这样子的这种方式，尽可能的就是延缓它的分解的速度嘛，
嗯，
那这个确实是和就是我们恐龙的那种展馆，就是因为它本身就是石头了嘛，就是你可以有更多的那种设计感的那种展陈，我觉得还是有点不太一样的。
对，但是呢就是像它这种展示呢，它是不是在空间上面还可以再想点办法，它因为现在是比较的局促，你知道，就是动线嘛也很小，然后又小黑屋，然后大家在里面实际上是也挺拥挤的啊，还有一个加分项啊，就是它的一个 logo，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的赞
啊。对，它像多米诺骨牌，但它实际上是人类的那个进化的那条线的那种感觉。
大家可能看到过，就是说从圆对吧，从就是我们讲四肢，然后再到直立这样子一张图，我相信大家都看到过这样子一个科学的挂图，它其实就是类似这样子，就是说用一个非常简单的这个线条啊，这个表现了到直立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说看上去像多米诺骨牌，但实际上它是描述的是这样子一个进化的历程啊，这个我觉得是可以大大的加分啊。
好吧，这里边其实还有一些比较有意思的点，就是它并不是完全是只讲这个人类进化，它中间其实还有一些就是关于什么大脑的奥秘啊，对吧，好像还有一个艺术装置是纽约有一件，它这儿有一件，然后另外呢还有一个复原的就是达尔文当时坐的那艘船里边的船舱的一些布局，就反正还是有一些可以探索的地方的，就只是说它的这个空间的使用好像不像国内的一些比较新的场馆那么的高效，对吧，或者这个动线确实是有那么一些问题，这个给它降点分吧，就顶级可以吗，
我觉得也算不上
那我是夯，你是人上人，那就顶级吧，算了不能再低了，我觉得这个点，因为这个我个人是还挺推荐的，就是尤其是在我印象当中好像国内目前还没有完全以就是人类演化这条线索做的馆吧，
对，就是就像那个你评分分的这个几档，对不对，如果说到西班牙去旅游，如果要去布尔戈斯，你作为一个推荐的景点，那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啊，这是没有问题的，就是包括我们讲有很多的一些 确实我们这个行程当中，我们对于这个博物馆还有科技馆，上次我跟徐东也讲，我们在马德里其实也没有去参观马德里的天文 馆。对对对对，实际上这些呢，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都可以把它列作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点、对吧，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我理解你意思、就是其实像布尔格斯倒犯不着是值得为的这个博物馆你专门规划去布尔格斯，就可能到不了这个程度。
哎，对对对，但是如果你去了布尔格斯，那么建议把它
作为一个，
但是一定去。哎，是
的，你这是米其林的那个评分标准是吧？
哎、
就两星的这个评分、啊。好，当然了，就是说人类进化博物馆，我觉得很有意思的一点就是，它其实你看这个建筑本身，它还在和就是那个大教堂做一些致敬。布尔格斯其实这座城市，它又是一个所谓的宗教氛围特别浓厚的城市，对吧？然后在这个里边呢，又有一个，就你感觉好像这两件事儿是矛盾的，但他们又比较平和的融合在了一起。我会觉得这件事情其实挺微妙的。考虑到我们这一次想要和大家分享的内容非常的多啊，所以呢，我们的逐日西班牙系列的第一期到这里先告一段落。预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原来是这样，
就是这样。
那考虑到这个系列我并不会拆成几周来更新啊，所以呢这一期结尾的话就不啰嗦了。再次感谢通过所有方式支持和帮助我们的朋友，
原样的发展真的离不开大家。
我是徐东，
我是水兄，
下期接着聊，
拜拜。